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约书亚记》第五讲，分配迦南。啊，做一点点回顾。好，《约书亚记》应该是非常好读的一卷书，只讲三个内容：怎么进迦南，怎么征服迦南，怎么样分配迦南，就讲这三件事。那么这三件大事里面呢，有一些具体的小的细节问题，我会给大家一点来讲。为什么要到迦南去呢？有一个历史背景在后面，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了，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像地上的沙子一样那么多。那么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并没看到这个，对吧？所以都在后来才实现的。那么又佛子说，你的后裔呢，要让世界所有的国度都因你的后裔得福，也赐你一个国度。那么同时跟他说，你要做我的名，我要做你的神。也就是说，把土地、神权和公民全部赐给他，要建立一个国度。那么当以色列人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他们拥有了两百万的人口，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数量。他们已经拥有了摩西、约书亚一个领导梯队，但是没有一块土地，他们流离在旷野当中，所以他们愿意进迦南去拿这块地。有了这块地呢，就实现了他国度的最基本条件。好，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就出现了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记我们给大家做过简介，也给大家讲过第一次讲怎么进迦南。进迦南去就讲一件事，如何跨过约旦河。因为这件事我们说很重要，这件事可以有各种方法过去，但上帝让他们采用一个方法，是重复过红海的方式，让约旦河干了，他们自己走过去。所以把当地人和以色列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说这一帮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这一帮人不是一般的人，是神的选民。所以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情感到害怕。那么第二讲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征服迦南的时候叫终结突破。终结突破的时候，因为他约旦河过去，第一个城市大城耶利哥紧挨着一个小城爱城。那么这一段故事里面记载了他们如何在大城拿下的时候多么简单，如何兵败爱城，一个小城如何失败。这个地方告诉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是神在征战，不是你在征战。所以这个部分简单。那么紧挨着下面说南征北战。南征北战里面其实讲战争的内容讲的很少，如果你要看这一段故事的话，并不是一份军事报告，相反呢，讲了好多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当大兵压境的时候，你需要做出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当时给大家用了一个字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换句话，我们中国话说，你顺应上帝者则昌盛，你违背上帝者呢就会衰败，就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整个南征北战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任何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性质是什么。上帝来了，要把他的选民带入应许地，应许地里面人做的正确的选择是应该和上帝的选民去谈和，而不应该去敌对。那么敌对的下场呢，无论是南征还是北战，上帝一定会胜利。那么到目前为止，与人斗其乐可以无穷，与天斗我相信你没有什么乐趣，因为你永远不会取胜。我们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呢约书亚记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他们征服迦南以后如何分配这一块地。其实这一部分呢占了很长的篇幅，从13章一直到22章，9章的内容都在讲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把它浓缩在40分钟里边呢？需要一点点小结，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会把所有的经文都给大家打出来，我会给大家有小结性的一些表格什么给大家看。好，把你圣经先打开13章第一节，说耶稣亚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的年纪老迈，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这是上一次跟大家说征战完了以后神给约书亚的定性，说是后面的路还很长，那么你的工作呢基本上结束了，下面可以分地了。那么怎么分发呢？他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你呢只管照我所吩咐你的，把这些未得子弟呢用年究的办法分给以色列人。这句话里面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 那块地你虽然没有拿下来，但仍然要分，大概就这意思。啊，这个话我听完我也是挺高兴的，不是我的我还要分啊，这多高兴啊，对吧？这是这就这种属于信心。所以在看圣经的时候，好多事情用人的常规处罚是没法处理的。我不可能给我儿子说，他们家账号的钱将来是我的啊，你随便去用，这个做法有点不太合适啊。但是在信心里面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所有资产都是你的，这一点可以这么讲，这叫信心。凭着这个信心，未得之地仍然要分。上帝说，你只管分，别担忧，我会把它拿下来。这是给他的分地的时候的第一个原则。我今天跟大家以原则性的来谈这一份封地。那么封地的时候的第二个原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拿下的地分两块，是以约旦河为界，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两块地方拿下来。那么他们首先拿下来的地呢，是约旦河东岸，也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子切的那一段。那么这块地呢，是在摩西的带领下拿下来的。主要征战这块地的人呢，有两个半支派，叫马拿西的半支派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所以一共有两个半的支派的人呢，会留在约旦河的东岸，也叫这块地会分给他们。那么分给这块地的当时有一个条件，说你们一定要过河替那九个半支派去打仗，你们不能不过河去，不过河不行。那么他们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你就知道摩西把这块地就承诺给他们。他们过河去为那九个半支派征战，征战完了以后呢，可以回去去占领这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履行了这个义务，征战的时候他们的确去了，因为他们是主力军。那么约书亚呢，到后来封地的时候呢，也履行了这份约定，就把约旦河东岸这两个半支派呢就留在那儿，让他们回去，不在西岸给他们封地。那么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很熟悉的知道应许地的东界在哪个地方呢？西界是约这个地中海沿岸，对吗？东界在哪呢？就是约旦河。那么这个界限告诉我们什么呢？约旦河的东岸不属于应许地的范围。那么这些人住到这儿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想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个支派住到那儿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发生问题。如果你注意一下呢，我们下一章就会给大家告诉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要不说。然后我们看到历代志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他们这个他们就组成两个半支派，得罪了他们的列祖的神，随从那地指明的神所行的邪淫，证明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解除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怒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哥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和哈拉基歌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他们处在约旦河的东岸，没有和大家庭在一起，结果呢，被亚述国首先掳去。被掳到外邦，历代志里面记得清清楚楚，这里面点名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在哪呢？约旦河东岸。所以我们会知道这块这几个两个半支派会遇到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早点被掳了，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下一章给大家介绍，今天先不再说它。说约旦河东边的地很容易，摩西已经把它分好了，他们回去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原则呢，是分约旦河西边的这一块地。这块地呢是由九个半支派来分的，换句话说，地是一块分成十二块的，分给十二个支派。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里面有些问题。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以上和弄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地，记在下边，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用年究分给九个半支派。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第一，利未支派不分地，那么就说剩十一个支派了，那么十二块地怎么分发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对吧？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因为约瑟的子孙有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如果我们对创世纪熟悉的话，你知道约瑟是十二个儿子之一，那么马拿西和以法莲呢是约瑟的儿子，属于孙子辈的，对吧？他们是不应该封地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封地呢？创世纪里面记载过一段故事，当雅各死的时候呢，他把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孙子叫到身边，说你们两个的地位呢要提升一个级别，从孙子辈呢提升到儿子辈，把他收养成他的儿子，归雅各所有。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约瑟一个支派实际上分了两份产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封地有个习惯，长子呢是要得双份的，得双份的理由是长子要赡养父母，所以也就是说父母是跟着长子走的，所以长子得双份的产业。那么在雅各这十二个儿子当中呢，谁是长子呢？流便。那么谁是最，约瑟是第几个儿子呢？第十一个儿子。那么谁实际上赡养了父母呢？是约瑟，不是流便。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在这方面其实是蛮公正的。如果从这个遗传上讲的话，长子流便应该拿双份，但是从实际作为上讲呢，约瑟尽了长子的职份，所以拿了双份，流便反倒没有拿到。所以你能看到这段故事里面的背景，这个一定要知道创世纪，否则的话他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呢？所以十二块地实际上是十一个支派在分，但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呢多拿了一份，因为他尽了长子的职份。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出来一点事儿，圣经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叫加勒，这个人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吧？他不是十二个儿子，这一节大家明确，换句话说从封地的原则来说，他不应该列在封地的范围当中，他是跟着他那个子派族就行了，不应该单列，对吧？因为他不是儿子，他不是十二个儿子子一，他只是犹大子派里面的一个小族，一个家族。但是在这一段圣经中把这个人特别的提出来，封地的时候特别把他提出来，这么说的，说那时犹太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西族的严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神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往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行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作为产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换句话这个人是谁啊？就是摩西派出去的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知道这十二个探子里面回来以后两个意见，十个人一个意见，两个人一个意见，对吧？那十个人都说别去了，不行，上去他们会把我们像蚂蚱一样摁死，那些人太厉害了。有两个人，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说没关系，这地上帝赐给我们了，我们也该勇敢去拿。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加勒，所以摩西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呢，给他说了，凡是你脚掌踏过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产业。那么约书亚带领征服迦南的时候，加勒是不是其中一个呢？是其中一员，所以他的脚中踏过某些地方。那么现在加勒来了，说这地该怎么办呢？那么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他存活了45年，也就是说从探子出发探路加上旷野的40年，到后来征战的5年，45年过去了。这时候加勒多少岁了？85岁了，对吧？他说这期间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过，他说看呢，现在我已经85岁了，我仍然非常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那些一样，无论是征战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仍然如何。换句话说45年他的体力没什么太大变化，仍然那么强壮，看来神的祝福很重要啊。那么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呢赐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有宽敞坚固的城， 你曾经说，你所也曾经听见过，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与我同在，那我就会把他们赶出去。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虽然年纪老迈，85岁了，但是心智不老，他仍然说，我踏过的那块地方是山地，有亚纳族，亚纳族实际上就是希伯伦人，就是我们圣经的地图里面是希伯伦那地方就是亚纳族。他说那些人住在山地里面，城很坚固，里面有勇士，但是我不害怕，你把他的地给我，我一定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加勒来的要地了。那么约书亚呢，听到这一段话呢，就把希伯伦这块地呢就给他了。答应了没有？答应了，对吧？所以呢，希伯伦就做了这个基尼西族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如今。原因是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这么简单一个原因。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作为一个家族，圣经在封地的时候特意把这个人点出来，其他的都是十二支派的十二个儿子，只有这一个人例外，不是十二个儿子里面的，是晚辈。那么希伯伦呢，以前呢叫基列雅拔，因为这件事发生以后呢，这个地方亚纳族最重要的人物都在那儿，所以是一个中大的城市。因为加勒进去了，那个地方变得太平，不再有征战。圣经记载的东西很简单，一个有信心依靠耶和华的人进去，那个城再坚固，那里边的勇士再勇敢，天下不再有战争。这个记载太简单了，所以好多人其他的事情都没有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个看清楚，圣经对这个人非常重视。加勒是犹太支派中的一个族，并不是十二子儿子之一。换句话说，封地是支派之间的事儿，那么支派里边怎么封是另外的事。在那个加勒应该是在支派里边去封，但是圣经把它提到和支派一个层次来封这块地。原因呢，他是一位老当益壮、不畏强敌的神的仆人，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说这是他封地的第四个原则。好，封地的第五个原则，那么按照我们常规来说的话，应该怎么封呢？先给谁封，后给谁封呢？应该怎么封？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就往下叫嘛，对吧？这是正常理由嘛。但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封地不是这样封的。圣经里面封地的第一个点名的是谁？犹大。我们一想起犹大，我们就犹大是不是长子呢？犹大是第几个儿子？第四个儿子，也就是老四，排名老四。那么为什么排名老四要占首先封地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创世纪，对吧？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一段故事吧，约瑟嫁到埃及了，亚伯拉这个雅各这些儿子们到埃及去抵粮去呗。最后把他最小那个儿子便雅悯给压到那儿，对吧？压了以后，这几个儿子回来以后要解救他，解救他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要人质，以人换人。那么当时呢，两个人提出条件，一个是长子流便提了一个条件说，我的儿子如果便雅悯回不来的话，任你所为，跟他爸说的。他爸没理这茬，为啥没理呢？他用孙子来抵押他的儿子，对吧？这事情他爸没理他。那么紧挨着第二个方案就是犹大第四个儿子提出来的。犹大说，我下去，如果我把你的小儿子便雅悯赎不回来的话，杀我的头。这时候雅各说怎么办？好吧，去吧。你能看到这种儿子做事的风格吗？他爸爸喜欢的就是用你的脑袋来给我保证，这有保证，那你的儿子给我保证呢？没保证，知道吧？所以你看《创世纪》里面记载了这么多故事，犹大因此呢肩负起了当时的重要责任，也就是说长子流便的责任实际上犹大在兼顾。所以你看封地的时候呢，犹大当先，这是第一个原则。所以当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说，犹大支派按着宗族年久所得之地在南边。我们今天一会儿大家看地图你就知道，分出地出来以后呢，犹大在南区占据了很大的面积，犹大地。那么第一个是犹大， 第二个封的时候呢是以法莲，第三个呢是便雅悯，第四个呢是洗缅，第五个是西伯伦，第六个以撒加，第七个亚舍，第八个是拿弗他利，第九个是但。这里边少了一个支派是吧？利未没有吗？那么你看我这列了两个二，因为以法莲和马拿西呢是占了约瑟的位置，去他是两个分了两份土地。那么我们看到，如果你读这整个是很长一段章节，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大支派的地界讲得一清二楚，东南西北各个界限是什么讲得一清二楚，里面重要的城市的名字列得一清二楚，而且这些名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和后来的列王记关系重大。也就是说扫罗在哪个地方称王，在哪个地方战死，大卫在哪个地方躲藏，所有这些地名都在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地列出来。如果大家读圣经小心一点的话，注意勾画一下，这些地名是很有意思的。就在犹大地里面，它的边界和城市的名字列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在这儿不给大家列了啊。那么在给第二次封第二个封地的这两个孙子，也就是约瑟封的地名呢，只说他们拿了双份，地界画出来里面的城市并不是那么清楚的详细的列出来。下面的封地呢就比较简单了，便雅悯，便雅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吉甲和耶利哥，谁在那儿住着呢？约书亚在那儿住着，所以约书亚属于这个支派对吧，所以约书亚封的地在这儿。那么在洗缅封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洗缅是在犹大地的正中央，跟他们挪出这么一小块来包在里边的，这很有意思的一种封地方式，他在犹大地的中间。那么西伯伦呢是第四个儿子，紧接着下面这封地的都很简单，简要的略述一下他们封了些什么地域就结束了。所以这块封地你会发现原则很清楚，犹大当先，剩下的一笔带过。是不是说当时封地不清楚呢？不是，封地的时候很清楚，只是圣经觉得没有必要把它重复的一一记下来，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犹大支派很重要。好，这是一个原则。好，现在我们看看这块地，你现在看到两块很大的地，第一块是犹大地这个地区对吧，第二块呢马拿西，马拿西在两岸，东西两岸都有地，也就是说这两个支派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是有重要以重要影响的两个支派。那么最没有影响力的是哪个支派啊？就是这个但支派。当我们下一次开始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但支派为什么那么没有影响。我们读到下一本书《士师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你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但支派不见了。《启示录》里面再列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但支派不见了，没了。为什么呢？你回头圣经里面会看到它的败坏在哪个地方。所以犹大、马拿西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支派。封地的时候，你说它的地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们封地的地图。好，按道理说这个事情可以封完了对吧，事也给解决了，没什么大事了。可圣经当中记载呢，有两章的内容在记载另一件事，说上帝给这些人留出一些特殊的区域，这些区域是给谁的呢？给利未人的。说利未人不分产业，但并不代表着利未人没有地方住啊对吧，你得给他地方住啊。那怎么办呢？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要照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在你们自己的城里面呢要设立六座逃城。这六座逃城干嘛呢？对于那些无心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对于那些不小心无心犯罪的而犯了重罪的被人追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避免 逃避那些因为报血仇而被报复。换句话说，逃生是干什么呢？保护无心犯罪的人，就这么简单，说透了。那么这些人呢，逃到那里去，不是说谁逃去都行，要把他的故事呢讲给城里面的长老听，长老认为这个故事属实，就在逃城里面给他一块地方，给他吃的，给他住的，让他待下来。然后报仇的人追来的时候呢，把他挡在城外，不让他进来，也不把这个杀人的人交给他。这是这个这么安心的，因为呢他们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逃城。所以逃城这个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避难所。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避难所，所以我们有好多诗歌在唱避难所，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避难所在哪呢？啊，我们基督徒的避难所在哪呢？啊，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就这么简单嘛。当然，听圣经的越听越糊涂了。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对吧？旧约里面你可以逃到新逃城去，新约你往哪逃啊？你要逃到基督里才能有保护，基督以外没有保护。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有，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好，那么这些逃城都在哪呢？既然逃城是保护那些无心杀人的人，那么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无心杀人的人要有足够的资金逃到那儿就行，如果逃不到那儿就被杀了嘛，对吧？所以你看逃城的分布，注意这六个名字，从北往南，基底斯、戈兰、基列拉莫、世界、比西、西伯流。你看一下这个分布是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地里面，分布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里面。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无心杀人的话，都可以跑到最近的一个逃城去，对吧？如果逃城设在北边，南方人不亏了吗？对吧？据说以色列历史当中呢，还有一条规定，通往逃城的道路必须畅通，必须畅通，不能阻碍，就像我们警醒这个 emergency line 一样，继续畅通，保证这些人可以逃过去。所以你看上帝对这个事情是蛮有怜悯，对吧？对一些人们，他知道有人会无心犯罪，知道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所以逃城这六个名字大家先记住。但这六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从北到南这六个逃城的名字，第一个基底斯的名字的，他的希伯来文名字的意思是圣，神圣的意思，有赦罪成圣的含义在里面。那么第二个逃城戈兰有流浪的意思，是在世预表，你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人都叫什么？在世流浪，对吧？都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在世界上是短暂的。那么拉莫呢是高处，有居高为圣的含义在里面。那么世界呢是两个肩膀的意思，就要强而有力。必须是要塞，我们知道要塞这个词是军方用词，意思就是重要的城市，是有保障之地。希伯流，希伯流的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就是与神和好，当时那个大概的含义就是与神和好。所以这几个城市呢各有看到它的命名上的特征，这些大家知道一下啊，可能有助于大家明白这几个意思。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究竟利未人住在哪呢？利未人没有分产业，但是利未人一定要有地方住啊，那怎么办呢？圣经里面这么说的，说你们每一个支派当中呢要划出一部分城市来，这些城市要给利未人住。利未人不分产业，专职侍奉上帝，但是他们必须要住在重要的城市里面。我们看看这六个城市，哥恩辖族是利未族里面的一个儿子，这个族里面从犹大、西缅、便雅悯、以法莲、但和马拿西，从这几个支派里面分出城市来给他住。那么格顺族里面有以撒加、亚瑟和拿弗他利，这三个支派分出来的城市给他住。那么米拉利族里面的有流便、加德和西布伦，分出来的地给他住。其中这分出来的地里面有六个名字出现在里面， 就是希伯伦、世界、哥兰、基底斯、比西和拉莫。利未人住在哪？也就是说陶城里面的管家是谁？就是利未人。所以大家看完以后，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神的管家在管这件事，不是谁想管就可以管的。所以陶城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在圣经里面，不是说随随便便画出一座城市来，不是随随便便谁想住在里面就住在里面，里面住的是利未人，服侍上帝的人住在里面。所以你逃到那儿去呢，他们说话是算数的，有神的权柄。如果那住一般的人呢，别人不服如何呀？那就会打仗嘛，对吧？那就会和陶城打仗。所以陶城必须是有权柄、有神权柄的人在那儿住。基督是我们的陶城，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掌管这个世界的万有。如果基督不掌管这个万有，你逃哪儿管用吗？不管用，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旧约和新约里面是对应关系，这些词汇很重要。好，照打完了，地也分完了，陶城也画好了，下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呢？就是约旦和东岸的那两个半支派的人该回去了，对吧？这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说当时约书亚就招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半支派人来，对他们说，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你们也听从了。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去征战，这件事他们做到了。说你们这些日子呢，没有撇下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也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当守的。意思就是说从头到尾你们把你所立的约定遵守了，那么如今耶和华你神呢，照着你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呢得享平安，那么现在呢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帐篷去，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里去，只要切切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约书亚给他们交代清楚不？这交代有点类似于摩西给他交代的东西，他可能经常交代的是背得很熟，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下面的话蛮有意思，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一说出现祝福这两个字，你要注意看下面的东西，祝什么样的福。我们知道从创世纪读过好多福，对吧？亚伯拉罕祝福，以撒在祝福，雅各在祝福，约瑟在祝福，一大堆的祝福，现在留到约书亚祝福了。看看约书亚怎么祝福这两个半支派，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那么马拿西那个半支派摩西已经给他们封了。这地方注意下面的祝福，祝福的内容是：你们带着许多的财物，许多的牲畜、金银铜铁，并许多的衣服，回到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和你们的弟兄同分。于是呢，流便、加德、马拿西的半支派呢，就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所得的应许之地那里地方去了。这个祝福，祝福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想一想，和前面的祝福比较一下，和亚伯拉罕的祝福、和以撒的祝福、雅各的祝福、约瑟的祝福比较一下，你发现这里面少什么多什么？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你发现这个地方的祝福只是财物而已，对吧？只是财物而已，没有说耶和华要怎么怎么样，因为说是个上帝要怎么怎么，没有这些东西。换句话说，这个祝福里面约书亚其实脑子里是清楚的，这两个半支派将来会很麻烦，因为他们没有住在应许地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离开跨过约旦河到东岸去的话，什么时候回来都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我们下一堂呢会给大家介绍，他们一旦跨过约旦河，脑子里就会响起一个很大的警钟，一个问号。我们下一堂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内容。 回去可以预读这个部分，知道吧？所以这两个外族派回去了，约书亚派他们回去，告诉他们有吃有喝，但是呢没说别的，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伏笔。好，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篇幅很长，但是内容比较简单，里面给我们的教训呢也是值得深深的去思考的。我想跟大家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封地，已经征服的地，应许地要封，没有征服的地也是应许地，也要封。所以这个封地的原则呢，在整个封地里面很重要。但是里面有一个原则很清楚，这块地是应许地，是你的，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保证你可以住在那儿。这个思想我们在圣经里面要非常清楚。换句话说，应许地是你的，但你是不是住在那儿呢，是另外一回事，是有条件的。你要守我的诫命，你可以太平无事的住那儿；你如果不守我的诫命的话，我可以把你赶出去。但是那地还是你的，搞清楚吗？你没住到那儿，那地还是你的。呵呵，这个概念在地理这个概念上面要搞清楚。所以对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教训。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经常把未得子弟当作传福音的地方，对吧？就是因为非基督徒很多嘛，说叫未得子弟。那么得出来的子弟呢，就是教会嘛，就是已经征服得到的地。所以这个从地的概念上讲呢，和我们新约上是对应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应许地和你居住地，这些概念在我们脑子里面应该有一个基本扎实的根基在里面。这样你读后面的列王记啊、历代志这些东西，你就能读清楚为什么会是那样，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去，还说应许地上流奶流蜜，对吧？你会明白这两边是不一样的。好，第二个概念呢，想跟大家讲的是逃城。逃城的这个字呢，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字的就是避难所。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呢也是避难所，是希腊文里面的含义，也是避难所，含这个含义在里面。他的目的在救援里面呢，是在保护那些无心杀人、无心犯罪的人，可以在那儿逃避追杀，可以保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救援逃城里面说，所有生的选民都可以逃到那个避难所里面去，是均匀分布在神的这个选民的居住区里面。那么我们新约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所有在世界上罪恶里面勾打的人，你唯一能够逃避审判、逃避罪恶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面。你说你到法院去行吗？法院不行，法院可以判你无罪，但不等于你真的没罪，这是两回事，对吧？法院可以判你无罪，但不等于你真的没罪，因为法院判的是行为上的罪行，不是人心里面的罪行。但是上帝审判的是每一个人的心和你的行为。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唯一能够逃罪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基督可以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但同时他以前不等于说你没犯过罪啊，这个理念要搞清楚。我们基督徒仍然是罪人，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等于我们不是罪人，我没有犯罪，这个是不是等同的概念？所以教会里面大家不要奇怪，有什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是罪人，会有犯罪行为，会有等等草草，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没啥奇怪的。神的家，但是神掌权，所有的事都是小事，神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那么这是逃城在新约和旧约里面的概念。所以这个世界上无论你遇到什么风风波波、什么样的困难，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逃避，就是在基督里。别走错路了啊，通往逃城的道路是畅通的，通往基督的道路是敞开的。我们教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只有一个条件，悔改归向他，他就接受你。所以在这一段封地这个概念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我们给大家点出这么两点来供大家去思考。大家回去以后思考，再去读约书亚记的后半部分。我们下一堂课呢，给大家介绍 约书亚记的最后一部分。好的，我们今天的课程跟大家就介绍到这儿。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全部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您可以回去，一般你今天晚上或者最晚礼拜一早上我就会上传上去，大家可以随便去看。如果有需要给送给朋友的话都没有问题。希望您能够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用 email 发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备课的时候会参考大家的意见。或者说您希望讲的深一点，您希望讲的再广一点，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意见，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提，您发来我们备课会方便一点，好吧？好的，下面。